对话。
儿啊，男人说，我来看看你，我只是来看看你，过一会儿就走，要赶火车，回去晚了矿上要扣钱的。我知道你记恨我，你说梦话时骂过我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是你爹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念高中一年得2000多块啊。儿啊，男人说，我来看看你，坐一会儿就走，你今天别骂我。我知道你想念书，可是我去哪儿弄2000块钱？就算把我的血抽干，再把骨头砸了，能卖出你读书的钱，我就去抽，就去砸。可是我知道抽血得靠门路，没门路，谁要咱的血？谁要咱的这把骨头？咱家里没门路，好在咱这里有煤呀、啊，有煤就得有人挖煤，挖煤一年就能挣好几千块呢。
你三伯不是也挖煤吗？你三伯挖煤不是供出了2个大学生吗？他能挖，我为什么不能挖？我有类风湿，怕什么？他还不是有哮喘吗？
儿啊，男人说，所以我去挖煤了。走的时候，我不让你娘告诉你我是去挖煤。我不是怕你难受，其实你那时候已经不念书了。我跟学校的老师说，名字先给你留着，等我挣了钱交了学费你再回去。我去挖煤，我不告诉你，真的不是怕你难受，我是怕你也去挖煤呀、啊。其实挖煤也挺好的，吃的菜里有大片的白肉，馒头也挺大的，有塌方，对，有塌方，小煤矿都有塌方，没塌方怎么轮到我们去挖煤？你见过塌方吗？我正挖着煤，正挖着，天就要塌下来，到处都是石头，就像下冰雹，砖捡人砸呀。你三伯喊塌方，我瞅一眼他就被埋起来了，我慌了，向外跑，跑不出去，洞口早堵死了，牛娃喊我向后跑啊，他也被埋住了。
牛娃你认识吧？
你认识的，他比你大6岁，小时候偷过咱家的苞米，那次塌方死了5个人。你三伯牛娃全死了，你三伯脑袋被砸掉一半，眼珠子粘在煤堆上，我命大呀，我昏过去八个钟头就没再挨上一块石头，我命大，阎王爷知道你需要用钱读书，他放我回来了。儿啊，男人说，我挣的钱你念书一年够了，可是我回来怎么你就不在家呢？你娘告诉我，我走后没几天你也走了，我知道你想念书，可是儿啊，钱我来挣，我是爹呀，你怎么 也跑出去挖煤呢。你才16岁，你告诉人家你19岁。其实你说你16岁，他们也要你。挖煤很缺人，那是人干的活吗？儿啊，男人说，我还没有大馒头吃，有肉片吃，可是有塌方啊。你见过塌方吗？你见过？天要塌下来呀，到处都是石头啊。你跟你娘说，遇到塌方你能跑出去，你说你跑得比兔子快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，儿啊。男人说，我来看看你，我只是来看看你，现在我得走了，再晚就赶不上火车，矿上要扣钱的，我还得去挖煤，你弟弟他也要念书的呀。
深秋，荒野，一个泪流满面的中年男人朝一座新坟狠狠地磕了3个响头。
儿啊，
男人说，太阳群，乳白色的太阳群阳光下亮得刺眼，是父亲为他买的。父亲是村里小学的语文教师，他兴奋地穿上，跑到院子将自己旋转，太阳群像葵花般绽放，笑声飘洒小院。那是村里唯一一件太阳群，或许也是镇上唯一一件太阳群。他没有穿出去，他在等待6.1，或者校庆，或者国庆。在一个重要的日子里，他的太阳群会让人们惊现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一朵漂亮的太阳群。每天放学，他都要套上太阳群，在小院里舞蹈。父亲和母亲是他的观众，他们为他鼓掌和叫好。然后他把太阳群脱下，摘下每一粒细小的尘埃，小心翼翼地叠好和放好。他常常做梦，梦中的太阳群飘啊飘啊，飘到天上，换成簇簇白云。他醒了，笑了，停不下来。他盼6.1，最好明天就是，最好现在就是。他穿着打了补丁的褂子和裤子，往返在村中的土路。可是不久，他就会换上美丽的太阳裙。他的太阳裙会让破败的山村一片光鲜。他在土路上行走，他看到墙上突然多出很多标语，字体写得很大，黑体，红色，像愤怒的拳头，像淋漓的鲜血。他只认得2个字，打倒。打倒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打倒？凭什么要打倒？他不知道。那2个字写得杀气腾腾，让他惊恐万分。他气喘吁吁地跑回家，他看到母亲黑色的脸，母亲的手里拿着他的太阳裙。母亲说，你爸终于出事了。他问，我爸出什么事了？母亲说，这裙子不能穿了。他问，为什么不能穿了？母亲说，你爸终于出事了，这裙子不能穿了。他问，我爸出事了和裙子有什么关系？突然母亲表情狰狞，他不知道那一刻面前的女人到底还是不是他的母亲。母亲从旁边抓起一把剪刀，疯狂地剪着他的太阳裙。 母亲一边剪一边笑，一边笑一边哭，一边哭一边剪。母亲的剪刀就像魔鬼的利齿，将她的太阳裙撕咬得遍体鳞伤。后来母亲的哭和笑混成一体，变成疯狂且绝望的嘶嚎。而她的嘶嚎远胜过母亲，她冲上前去试图从母亲手里夺过太阳裙。她感到指尖飞快地凉了一下，低了头，一小截手指在地上无限悲凉地跳跃。那以后她常常做梦，他梦见他的太阳裙飘落地面，成了一簇簇松散的芦花，随风飘逝。他恨过父亲，也恨过母亲。他恨父亲为什么要被打倒，他恨母亲为什么要剪烂他的太阳裙。他穿着打了补丁的长裤在村路上行走，那里烟尘滚滚，那是红色的海洋。有一块补丁是乳白色的，他知道那是残缺的太阳裙。有关太阳裙的噩梦和他纠缠不清，后来即使去了城市，即使满街都是长裙、短裙、太阳裙、一步裙、鱼尾裙，他也没有任何一条属于自己的裙子。他总是想起含冤而去的父亲和突然疯掉的母亲。夏天里，他穿着一本正经的长裤，穿行在城市的柏油路，穿行在自己的青春岁月和太阳的影子里。他的粉刺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细腻的鱼尾纹。他的头发不再有光泽，他需要在美发店里还原他们的颜色。他站在落地窗前看大街上的风景，他突然哭了。那天他终于下决心为自己买一条太阳裙，这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藏了近40年。现在他终于不能忍受，他对丈夫说，我想买一条太阳裙，我老了，我要穿一次白色的太阳裙。丈夫盯着他看，丈夫弄不懂她为什么要买一条小女孩才穿的太阳裙。丈夫认为臃肿的她穿上白色的太阳裙将变得非常可笑。无疑她的想法近似疯狂。她跑遍整个城市，终于寻到一条乳白色的太阳裙。她把太阳裙夹在腋下，贼一般逃回了家。他紧闭门窗，他旋转着身子，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他像一朵葵花般绽开，一位美丽的女人，一朵漂亮的太阳裙。晚上，他穿着太阳裙走出家门，他拐进一条胡同，低着头，走得很快。他只想在胡同里走一走，没有任何目的。他抬起头，发出一声惊恐渗人的尖叫。他战战兢兢地跑回家，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。丈夫说，你怎么了？他说，打倒。打倒？丈夫愣住，什么打倒？他上了街，拐进那条昏暗的胡同。他看到墙壁上落着几个红色油漆涂成的大字，他把脸凑过去看，笑了，那是某些孩子的游戏，打倒张三，打倒李四，打倒赵小明，打倒孙小华等等。似乎这些字在这面墙上存留已久，手抹上去，油漆纷纷脱落。他推开门，他看到一张惊恐万分的脸，他穿着厚厚的睡衣，手里提着那件太阳裙。他说，是有打倒，不过他看到他的脸扭曲起来，身体颤栗不安。他说，不过只是游戏。他看到他突然从身边操起一把剪刀，疯狂地剪着无辜的太阳裙。他看到太阳裙转眼间变得伤痕累累，千疮百孔。他冲过去，他说，你疯了吗？他试图从他手里夺过太阳裙，他感到指尖飞快地凉了一下， 一小节手指翻一个跟头，从太阳群崩落地上。